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博通股价暴跌，拖累科技板块。这个信息还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人工智能板块几乎是每日一暴跌，昨天暴跌的对象呢是甲骨文，今天博通粉墨登场，就连续的人工智能领域的龙头企业的股价的暴跌，这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而且这种冲击呢，它会持续发酵，因为人们目前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人工智能究竟有没有泡沫，有多大的泡沫，泡沫会在什么时间节点普遍的破裂。所以昨天甲骨文的大跌加上今天博通的大跌，它会给全球资本市场啊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它会持续发酵，一直到人们看到这种泡沫论的结果。华尔街日报报道这样描述，博通股价暴跌 11%， 昨天甲骨文也是 8% 左右，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销售预期低于预期。华尔街日报对这个现象的评论呢，结论是博通股价的暴跌进一步证明，即使大型企业的基本面截然不同，市场对人工智能的热情也正在消退。那么与此同时，昨天大跌的甲骨文今天也有新的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甲骨文公司已将其人工智能模型开发商 OpenAI 开发的部分数据中心的竣工日期从2027年推迟到2028年。知情人士透露，延误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和材料的短缺造成的。所以这个消息继昨天他们调降了这个营收的预期之后，今天再次给市场带来负面的这个消息。所以今天甲骨文的股价也再次下跌。所以今天整个科技板块啊，都受到这两个人工智能领域的热门企业的负面消息而被牵连，普遍承压。所以就像昨天与网友提到过的一个观点，就人工智能是否有泡沫啊，不再是将来时了，就现在啊，就已经开始发生了，甲骨文自己发生了，博通也发生了。所以这个对于在全球投资科技相关的标的的网友啊，可能要格外小心。第二个相关的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从更深刻的背景揭示目前资本市场啊所面临的环境，就不仅仅是人工智能领域是否有泡沫的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就美元实际上是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期，这个对于生活在全球的网友啊就非常值得关注了，这也是一般的财经媒体很难意识到，很难捕捉到的重大的转变信息。他这个报道标题是德意志银行和高盛认为美联储的降息将重创美元的跌势。德意志银行和高盛集团和其他华尔街银行预测，随着美联储持续下调利率，美元明年将持续下跌。所以科技板块为什么承压呢？它不仅仅是人工智能泡沫的争议问题、风险问题，与美联储政策的变化也是相关的。今年上半年美国总统川普发起的贸易战冲击，全球市场一片混乱，导致货币暴跌，创下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大跌幅，它这个指美元。此后6个月美元趋于稳定，但策略师们预计，随着美联储继续放松货币政策，而其他央行则维持利率不变甚至接近加息，美元将在2026年再次走弱。这种分歧促使投资者抛售美国国债，并将资金转移到收益率更高的国家。超过6家大型投资银行的专家预测，美元对日元、美元对欧元、对英镑主要货币将继续走弱。那么目前货币市场普遍预期2026年美元指数将下跌大约 3%， 所以很多网友在判断人民币的汇率，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就美元单边贬值，那么其他货币除非你自己遇到了重大的市场政策和环境的变化，否则你就会升值。那么这个报道继续描述，美元下跌的幅度明年预计会比今年温和，跌幅也不会那么大。那么今年美元对主要货币的下跌啊，接近 8%， 创下了2017年以来的最高年度跌幅。所以你了解这个背景，你再回过头来再去看，就中国的财经专家分析人民币升值，从党的政策到 中国的经济样样讲的头头是道，似乎中国自己把人民币弄升值，实际上人民币升值更多的原因是美元的贬值。所以我们了解未来美元的变化对于市场的走势以及市场潜在的风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那么至于美元贬值对美国股市的影响， LT 要提醒网友的，特别是刚刚涉足投资理财的网友，你不能简单说美元升值股价就上涨或者美股就上涨，这个没有那么简单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今年四月川普搞解放日剧烈的关税政策出台的时候，美元指数下跌，同时美国股市也暴跌，全球股市也暴跌。所以美元贬值这个趋势有一定确定性情况下，它对股市、债市、商品期货市场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这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但是我们对美元贬值这样一种趋势的认识要有足够的关注度。第二，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战争局势的最新的三个信息。为什么我们经常要把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聚焦在乌克兰战争的形式呢？因为它现在啊，成为一个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啊龙头性的问题，牛鼻子问题。乌克兰战争背后呢，是新的国际秩序走向何方的问题。特别是美国政府调整了它的国家安全战略，它通过乌克兰战争形势的处理，产生了明显的与俄罗斯关系缓和和中国关系缓和的这样一种意愿。它能不能达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美国做出了这样一种啊形势的判断和它的政策的方向的决策。同时美国与欧洲的矛盾表面化了，已经摆在台面了。那么这个是内部的一种啊调整冲击，还是把美欧关系放在世界范围内来重构，这可不是一个小事。所以这些大的国际秩序的问题，现在都是通过乌克兰战争局势这么一个着眼点来进行反应和发酵。那么第一个与网友分享的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川普称美国将在和平协议中帮助乌克兰维护安全。因为最近一个时期美国与乌克兰的关系啊变得比较紧张了，泽连斯基不再像今年大部分时间那样的一味的迁就川普，因为泽连斯基已经逼到墙角了，第一让他割地求和，第二要他下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泽连斯基啊再继续那样的迎合川普，他演不下去了。那么是不是美国与乌克兰的关系到了完全破裂的状态呢？川普昨天呢，他做了一个缓和性的表态。川普说，美国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作为结束与俄罗斯战争安全协议的一部分，但他仍然对谈判的进展速度表示失望。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是的，我们会提供帮助，我们会协助安保工作，因为我认为这是完成这项任务必要的因素。不过他表示失望，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没有更积极的签署美国的和平计划，这给基辅官员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告诉记者，川普总统不想再谈任何事情了，他想要的是行动。你看这个也表达出川普他的耐心也到了极点了。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访问库皮扬斯克，乌克兰收复了前线城镇的部分地区。今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段影片，影片中泽连斯基身穿防弹背心，站在库皮扬克斯入口处的一块写有该镇名称的标志牌前。泽连斯基说，今天在前线取得的成果至关重要，这样乌克兰才能在外交上取得成果。基辅方面称，库皮扬克斯的俄罗斯人完全与外界隔绝，那么这也意味着他们包围了进入库皮扬斯克的俄罗斯人。那么今天泽连斯基呢，也向外界透露了川普对乌克兰最新施压具体的内容。就川普不是在吹，简单的吹泽连斯基，因为之前28点计划里面要求割让目前俄罗斯还没有占领的东部的领土，这个泽连斯基是坚决反对。那么美国方面呢，是不是坚持不妥协呢？不是，泽连斯基透露啊，现在美国方面他们又提了一个新的方案，他说，好了，我们考虑到你的这个压力，你现在把俄罗斯还没有占领的领土交出来，这个可能乌克兰人可能很难答应，但是普京非得要这块地怎么办呢？川普政府就提出了新的建议，就是说在目前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占领的地方，但是俄罗斯又 一定要要的这些领土，哎，我们呢暂时也不给俄罗斯，我们成立一个自由经济区，作为一种非军事区缓冲区。那么这个自由军事区呢还对俄罗斯开放，这样的话既能解决俄罗斯想要这块地，又能够解决呢乌克兰不愿意割让土地，这个方案成为川普政府最新的这个建议方案。那么泽连斯基会不会同意这个方案呢？他今天没有做结论，他只是把川普政府最新的这个建议对外界进行了公开。同时呢，泽连斯基强调，在没有强有力由美国支持的安全保障情况下，要求乌克兰撤军是不公平的，因为没有任何机制能阻止俄罗斯方面向该地区推进。那么泽连斯基他还是用了一种策略性的态度来回应川普政府新的要求，就我也没说反对你这个自由区缓冲区，但是你需要更进一步的安全保障。那么第三个方面最新的信息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乌克兰输掉了战争吗？其最高将领正在反击。因为最近一个时期美国舆论呢一边倒的信息呢，就是乌克兰完了，现在不投降啊，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代价更大，普京要价会更高，还不如啊现在就与俄罗斯签订协议。川普他讲了一个理论，他说今年初假如泽连斯基愿意放弃克里米亚，放弃东部俄罗斯占领一些区域啊，可能早都停战了，早都结束战争了。你越抵抗，你看俄罗斯占领越来越多，俄罗斯的要价也越来越高。而且川普做了一个结论，乌克兰正在输掉这场战争。那么美国的舆论，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甚至包括英国的媒体，普遍也认为乌克兰正在输掉这个战争，就没忘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军方他们也发起了反击。这个报道呢是采访乌克兰俄罗斯裔的总司令瑟尔斯基。瑟尔斯基呢，他今天表达的主要观点是，没错，前线局势确实糟糕，因为俄罗斯的体量更大，他拥有庞大的人口和经济，对伤亡漠不关心，但自入侵之初，普京就没有能将这一优势转化为像乌克兰军队2022年夏季末两次发动的那种成功的地面进攻。俄罗斯仍然以每个月仅 1.5 公里的速度推进，而且代价极为庞大，因此这不能算成功的进攻。那么对于乌克兰的总司令的这种反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在过去乌克兰战争大部分时间里，他是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的。那么今年以来，美国隔三差五的停止关键武器的援助，隔三差五切断情报，甚至未来这种支持啊，军事上支持会越来越少。那么在新的这种背景下，再来谈乌克兰战争的形势，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舆论更多相信川普的这种观点。因为这种形势的变化对乌克兰不利的环境，美国因素啊，它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所以这个对于乌克兰人来讲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他们不仅仅是要面对俄罗斯。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美联社今天的报道。这个报道 LT 感觉有点哭笑不得，就中共在哪执政啊，这个总是有一些让人感到一些很震惊很意外的一些举动，但是你联系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本性或者他们一贯的套路呢，似乎呢也不难理解，也不应该感到很意外。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事儿啊，西方人他感觉完全不能理解。美联社报道标题呢是中国将征收保险套增值税催生。美联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根据中国最新增值税法，明年1月1日起对避孕药品以及用具将不再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优惠政策，保险套等用品将被课征适用多数商品的 13% 的增值税。尽管中国官方媒体并没有大肆报道这个新的政策，但这项新政已经在中国社交媒体引起热议。有中国网民嘲笑，就算加征增值税，傻瓜才不知道生儿育女比避孕套更花钱。更严肃的问题是，专家担心避孕用品的涨价可能导致非计划怀孕与性传染病案例的增加。中国共产党自1980年代起实行一胎化政策，直到2015年将生育限制放宽至二胎，随着中国人口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2021年限制又提高到三胎。中国当局长久以来 积极鼓励采取避孕措施，民众也容易取得相关用品，有时甚至可免费获得。中国国家统计局2019年有1470万名新生儿，去年则降至950万人，减少了三分之一。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口统计研究小组主任蔡倩认为，这项税收鼓励生育效果将非常非常有限，对不打算有小孩或再生育的伴侣而言，育儿成本更加高昂得多， 13% 的避孕税不太可能影响他们的决定。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感到最震惊的是啊，中共对这个避孕套的使用的意义过于原始化，而且很暴力化。因为目前避孕套的运用啊，更多是卫生方面、健康方面的预防措施。那么中共呢，想减少抑制人们对这种啊安全套的使用，它背后的逻辑呢是增加人口的出生。增加人口啊，这个没有问题，全世界目前各国政府都面临老龄化的问题，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以牺牲卫生健康、牺牲这种啊性疾病的传播为代价，这个就很奇葩了，这个就有一点本末倒置了。因为你提高生育，现在年轻夫妇生几个孩子，要不要生，这是个很大的事儿。这个与这个增加避孕套 13% 的那个价格根本不在一个当量上的问题。但是相反，你这种啊对避孕套的这个涨价，甚至减少这种免费的供应，它会大大恶化相关的性疾病的传播。你看在全世界来讲，艾滋病呢是明显的走下坡路，但在中国呢还成为一个方兴未艾、蒸蒸日上的这个疾病的病种。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共这种策略，它的整体的社会效应和卫生效果，以及产生的这样一种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影响，利弊是很容易判断和分析的。但是这个政策这么荒唐、这么幼稚的政策，它就出台了。所以有很多正能量的网友啊，他们总坚信人家共产党不比你聪明呢、啊，你来当共产党啊，你可能还不如共产党。但是你拿雄安北洋电上去建成，拿这个通过避孕套涨价来鼓励人们生育，就这种很低俗、很弱智的决策能出来，这个的确就是共产党做的决策，就不要太高看共产党这样一个机器。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个在全世界引起了非常大反响，也是这几天呢持续被全世界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就中国的这个贸易顺差创历史记录，11个月的时间就突破了10000亿美元。这个是在川普发动全球贸易战、全球都在关注贸易平衡问题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那么这个事儿对中国有什么影响？世界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这个事儿在中国国内与国际上的舆论呢、议论呢，这还有很大的差异。创纪录的这个巨大的贸易顺差对中国究竟是是福是祸？我们来一起来了解和分析一下。第一，我们来分享经济学人的分析报道，标题是中国创纪录的贸易顺差意味着什么。在中国，人们提到两会时通常指的是每年三月召开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但本月另两次会议或许对中国的经济更为重要。你看这经济学人开篇他就秀一下他对中国政治的理解，两会嘛是走过场，中国决定经济政策、经济目标是党内的两个会议。他接下来描述，一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每年一次最高层会议，将为2026年的经济政策定下方向。另一场重要的会议是经济工作会之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会议认为中国的技术水平提升也推动了出口保持韧性。今年前11个月，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超过10000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整年的总额。而在春季，美国总统川普将部分中国产品关税提高至 145%， 这种顺差显得难以想象。就今年打贸易战呢，但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创历史记录。尽管对美国出口下降，中国向其他地区出口完全弥补了差额。中国企业不仅开拓了新市场替代美国市场，也找到了绕道进入美国方式，从而避开了高关税。高盛指出，中国今年对东南亚国家出口额当中多达 70% 实际上是通过第三国转口对美的间接出口。不过中国的顺差并不只是出口企业韧性的体现， 它也反映了国内支出的疲软。那么这个观点可能是中国国内的媒体不敢说的事。今年前11个月，中国进口以美元计价同比下降，中国的投资支出正在放缓，尤其是建筑领域，房价下跌也损害了家庭财富，打击信心，抑制了消费。麦格理银行报告认为，过去四年房地产低迷已经抹去了100万亿人民币的房地产财富，通货紧缩已经根深蒂固。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出厂价格下降连续第38个月下降。中国出口的强劲虽然部分源于国内经济的疲弱，但也是导致整体经济疲弱的因素之一。出口势头帮助中国经济在今年即便缺乏强力的财政刺激，楼市也没有真正企稳的情况下，仍然有望接近 5% 左右的官方增长目标。就出口啊，它确实帮了中共今年的保五的这个目标。麦格理银行认为，中国领导层之所以没有不惜一切代价的救楼市，是因为还没有到非救不可的地步。只有当出口不能够再支撑 GDP 的增长，房地产才可能触底。地方财政已经触经见肘，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能力在所需规模上推进这些政策。中国今年刺激消费上的尝试虽有创意，但力度仍然有限。不过中共并没有像去年那样提出超常规的应对，也重申了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承诺。他指去年9月下旬，中共啊开出了一系列总额高达14万亿的刺激措施，今年呢可能由于出口形势大好， GDP 增长有把握，所以没有出现去年那样的大规模的这种刺激。他这个报道结论的是，中国不愿意在进口上依赖外国，却似乎并不介意外国依赖中国的产品。所以他这个文章，他想回答中国创纪录的贸易顺差意味着什么。不知道网友听出来一个门道没有，他实际上是在说两句话。第一，中国这种巨额的贸易顺差，它支撑了中国共产党的 GDP 的需要，它的意义啊就在于满足了中共啊最核心的经济目标，意义非凡。因为如果不是出口，靠消费投资，今年中国 GDP 全部完蛋。这是他认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文章的结尾，就中共呢他在压制进口，同时呢无节制的在出口，他希望全世界都依赖中国的产品。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中共他很享受这样一种贸易顺差，而且呢还要大刀阔斧去赚别国家的消费市场。所以这呢他主要还是意味着对中共意味着什么，或者中共怎么看这个贸易顺差。第二个也是经济学人的报道，你看他最近呢用了很大的精力，组织了很多专家在研究中国创纪录的这个贸易顺差。第二个报道的标题是不要害怕中国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他这个角度就变了。你看他第一篇文章，中国创纪录的贸易顺差意味什么，这个他主要从中国国内中国共产党怎么看。第二个文章他就世界怎么看，他的副标题是这并非世界其他国家的问题，而是中国的问题。去年仅有19个国家的 GDP 超过1万亿美元，这使得中国海关最新公布的数据显得引人注目。就中国啊，用了11个月出口到其他国家的进出口额，就是贸易顺差就超过了1万亿。你世界上最强的19个国家，整个 GDP 也才能搞1万亿，你入围前19名的话。即便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中国富有进取精神的制造商们依然开拓了其他市场，并找到了绕过美国贸易壁垒的迂回的途径。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引发了全球的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我们今天看到这种不断累积的失衡是不可持续的。高盛近期发布一份关于中国出口实力的报告，标题就是以邻为壑。12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中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然而，正如许多与中国经济相关的事情一样，保持一定的客观视角与敬畏之心同样重要。巨额贸易顺差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可怕，而且它造成的问题并非针对世界其他国家，而是针对中国本身。首先，他认为不要紧张，对中国的这个万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顺差。首先，第一呢是这万亿美元顺差仅仅统计了通过海关的实体货物，并没有包括服务贸易，而服务贸易会使总额减少1800亿美元。就中国在服务贸易上啊，它会贸易逆差1800亿美元。所以这是他第一个认为呢，就不要 对这个一万亿啊那么紧张。第二呢，他认为衡量中国与世界各地区交往更广泛的指标是经常账盈余。过去四个季度，中国经常账盈余达到6500亿美元。那么这个呢，在经济学人看来，这个可能更能够真实的反映一种贸易的顺差，就是比一万亿呢那个规模呢，实际有益的规模要小很多。中国是一个大的经济体，其贸易的盈余占 GDP 的 3.4%， 而目前有45个国家贸易盈余呢高于中国这个比例。就其他国家也有贸易顺差，而且有45个国家贸易顺差，他们的顺差占他们的 GDP 的比例是高于 3.4%。 所以中国这个总数很大，但是中国的 GDP 总量基数也很大。这是他谈第二观点，就不要太紧张，太当回事。第三个呢，他就指出来，就中国呢很愿意把产品卖给外国，他不愿意买外国的产品，但是中国呢他也在国外花了不少钱。就他不买别人的产品，他跑到别的国家投资，他用了很多钱，他也买了很多其他国家的债券，也向其他国家发放了大量的贷款。就这些啊，他没有算在商品贸易的顺差和逆差里面，但是中国呢也拿了很多钱投向了全世界。所以这个呢，他也认为你不要太过于紧张对中国的一万亿。他接下来呢，他就重点讲了这个一万亿的贸易顺差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他说，事实上中国的贸易顺差与其说是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不如说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它是唯一一个通货膨胀低得令人担忧的大国，就业市场疲软，消费者信心不足，房地产市场已经连续5年陷入看似难以摆脱的低迷。中国央行担心降息会损害银行的利润，而政府却不愿意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扭转形势。就面对这种通货紧缩啊，中国官方是左右为难的，他没有什么办法的。而中国决策者反而依赖出乎意料的强劲出口来维持经济的增长，但这可能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如果贸易战蔓延到欧洲或全球经济遭遇衰退，那么外贸这条路又会被堵上。实际上他也指出啊，昨天 LTV 网友提到一个观点，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欧洲按兵不动，所以这让今年欧洲的外贸啊痛苦不堪。就是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就抱怨中国成了中国商品的倾销地，就美国那边挡住了中国商品像洪水猛兽一样侵入了欧洲，这个该欧洲自己倒霉。那么假如明年欧洲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要把他这个短板补起来，那么中国的外贸形势可能又会发生重大变化。所以经济学人这篇文章他认为，万亿美元的顺差不仅呢不值得全世界担忧，反而反映了中国自身的问题。他有后面半句话没有说出来，他实际上是想表达，就中国无法应对国内的疲软，无法解脱，从房地产危机当中解脱，他只有找到一个出口，出口。但是即便是出口，也没有改变中国经济的这种颓势，而且这种啊出口形势还面临严峻的挑战。所以他认为，归根到底，中国还是不能够回避国内的一些矛盾。你想靠出口来遮盖抹掉国内既有的这么深重的这样一些经济矛盾和危机，从长期来看是不解决问题的。这是经济学人希望世界怎么来理解中国的这个巨额贸易顺差。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 LTR 用自己浅薄的这样一种眼界，与网友分享5个方面的这个观点。第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就经济学历史上啊，曾经有一段时期是重商主义非常发达的。所谓的重商主义呢，就一个国家或者每个国家都拼命的把自己国家的商品卖给外国，从外国赚钱，就通过贸易把其他国家的财富转移到本国来，这是一种啊曾经风靡世界的重商主义。那么重商主义，这个听起来不错呀，今天中国也是这样啊，我去赚别的国家钱，我不让别的国家赚我们的钱。所以中共你看，它每个月控制的数据，进口的增长总是低于出口的增长，或者进口不增长甚至下降，这样贸易顺差就越来越大。这么好的政策，假如每个国家都采取这个政策，这个理论为什么被淘汰了呢？就重商主义这个国家的经济学说怎么被淘汰了呢？那么 LT 帮网友们搜寻的这样一种啊学术界的这个判断，就为什么重商主义它执行不下去，要退出历史舞台。他认为理论上啊主要是3个原因。第一呢，这个重商主义啊，它从逻辑上来讲就是一种零和游戏，它就是赚人家的钱 或者他认为别人进口到他的国家来他就吃亏了。所以中国这种所谓的替代进口拼命去赚别的国家钱，这个本质上是一种零和游戏，就要么自己赚要么别人赚，但这个世界呢远远不是零和游戏这种状况。所以在理论上亚当·斯密斯啊，在他的富国论上就严厉批评了重商主义这个零和博弈的观点，他就提出自由贸易才能够创造互利，这是一个他被淘汰的。就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种零和游戏啊太残酷了，缺乏合作精神，缺乏人类的文明精神。第二呢，是由于这种重商主义在当时那个年代，他们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别的国家，把别的国家的黄金和白银呢弄回了本国，这样在重商主义这样一种影响下，你这个贸易顺差国呀，就囤积了越来越多的贵金属，特别是黄金和白银，这样就导致了本国通货膨胀，本国的货币突然变得很多了，所以这个也让这些所谓的贸易顺差国，他自己也带来经济秩序的失衡，也进行不下去。第三呢，是这种重商主义被淘汰是因为政府干预是重商主义的本质，重商主义严重依赖国家对经济的严格控制、垄断和保护主义的关税，那么这种做法它抑制了创新和竞争，所以重商主义本身也会损害贸易顺差国的利益。所以重商主义啊是一个落后的经济思想，是被历史淘汰了的经济思想。那么第二，我们再来分享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怎么就退出历史舞台呢？是这些重商主义国家的君主，这些国家领导人觉醒，他们自觉自愿地放弃了重商主义吗？显然不是。怎么退出的呢？战争，就被打退的，没有皇帝啊，没有国王，没有君主那么样的有自律，我主动地去放弃这个重商主义，没有的，靠战争。重商主义是历史上多场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重商主义是基于零和游戏的零和博弈的理念，就要么我挣钱要么你挣钱，认为一国的经济利益必然建立在另外一国的损失之上，这样就导致了列强之间去争夺有限的财富、殖民地和贸易路线，进而展开激烈的商业和军事的战争。那么重商主义招致的这种战争啊，最著名的有英国与荷兰的战争，这是重商主义导致战争的典型的例子，就英国要与荷兰抢市场、抢贸易对象，最终引发军事冲突。第二个最著名的重商主义引发的战争是英法七年战争，1754年至1763年，英法两国为了争夺北美、加勒比海、印度等关键殖民地的控制权和资源而进行的持续战争。第三场著名的由于重商主义引发的战争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涉及复杂的王朝继承问题，但其潜在的目标是阻止法国和西班牙合并起庞大的帝国和贸易网络，确保欧洲的势力的均衡，并重新分配贸易特权。第四个，就美国独立战争，虽然原因复杂，但英国对美洲殖民地实施的限制性贸易政策，如高关税、垄断贸易路线，引发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最终导致了独立战争的爆发。它背后深层次还是经济原因。那么第五个最著名的这种重商主义引发的这种战争，是中国网友非常熟悉的鸦片战争。那么对于鸦片战争，它的背景，中国历史教科书与国际上通行对鸦片战争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鸦片战争交战双方主要是英国与中国开战，那么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一场本质上重商主义所导致的一种战争呢？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的现状，与今天的中国非常相似的。第一，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 GDP 在全球遥遥领先，1840年之前，中国清朝的 GDP 总量占全球的比例高达 32.9%， 而同期英国 GDP 呢只占全球的 5.2%。 中国当时呢有4亿人口，远超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那么当时中国是强国还是弱国呢？按今天呢习近平的这个逻辑，那绝对是宇宙第一了。但是在当时世界史上，中国它就是个弱国。弱国体现在哪呢？与今天中国也是非常相似。它弱在哪呢？弱在人均 GDP。 1840年英国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三倍以上，所以英国为什么敢打这个鸦片战争？他对自身的判断，他是基于一种实力的判断。这种人均 GDP 三倍以上背后呢， 是英国还拥有先进的技术水平、军事工业能力以及国家的组织效率和财政的吸取能力，就他这种战争的持续能力是非常强。那么为什么说是一个重商主义导致的这种战争呢？就当时英国为什么要去打这个鸦片战争，主要是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极其庞大，达到了压倒性的程度。就当时的中国是全球的贸易中心，中国生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畅销全世界。那么当时的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为什么让英国很痛苦呢？第一个，由于这种贸易顺差，英国的白银，就他们的衡量货币的这样一种基础锚定的资源，源源不断从英国流向了中国。而中国呢，对英国当时啊引以为豪的工业制品，什么羊毛啊、棉花，他们需求极少，我不要你的东西，我只卖给你，我不要你的，这个跟今天是非常相似的。第二个呢，这种财富积累，从1752年到1800年有 1.05 亿英元从英国流入了中国，这种顺差使中国获得了大量的贵金属的储备。清朝政府乾隆年间盈余高达7000多万两白银，号称极富。那么第三个方面，它就造成了英国的白银的短缺，就英国自己啊贸易都难以为继，所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它就要积极寻求其他的支付方式，就鸦片贸易，因为它是弄不出来白银了，它没有钱去支付中国了，所以它为了平衡这种贸易，为了把自己的白银再赚回来，它向中国卖鸦片。那么这种卖鸦片能不能解决英国的问题呢？还真能解决。就英国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走私鸦片之后，中英的贸易顺差被扭转，到了1828年白银呢开始大量从中国流回英国。就这种啊卖鸦片还真的解决问题，那最后中国不让卖，阻止这种贸易平衡，那就开始打。所以鸦片战争啊，从经济角度来讲呢，它是一场重商主义，中国的极致的重商主义引发的一场战争。但是呢，你要从历史角度来讲，更全面的视角来讲，它不简单是一场经济战争，也有文化战争，也有科技战争、文明的战争。但是你从中国的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你能够看到这种重商主义啊是无法持续的。那么第三个 LT 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今天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与传统的重商主义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都知道历史上重商主义被淘汰了，它不仅理论上落后零和游戏，同时呢也诱发战争。那么今天的这种贸易顺差与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是不是一回事呢？或者之前的重商主义一些弱点在今天中国的这个贸易政策上有没有可比性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就第一呢，它与传统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啊是有一些很相似的，所以它当然会招致一些相似的一些恶果。第一个，它与传统的重商主义相似的是追求贸易顺差。你看中国每个月公布的贸易数据，它非常精准的，哪怕出口形势很差的时候，它会让进口更差，它要一定要保证出口远远大于进口。所以中国的这个外贸政策，它是典型的追求贸易顺差的政策，是典型的重商主义。第二，它与重商主义特征相符合的体现的是国家干预。就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必须有政府强烈的干预才有可能形成重商主义。那么中国在追求贸易顺差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官方的这个干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出口补贴、非关税壁垒，就不让别的国家进，同时鼓励本国产品出口。第三个呢，重商主义的特征，产业保护。那么中国今天这个政策呢，它与这个特征非常吻合。就中国的政策，比如中国制造2025强调技术引进、产业升级、自给自足，就它跟别人的合作都是为了抵挡别人的商品的进入，同时呢帮助自己的商品卖到国外去，所以它的这种产业政策也体现了经典的重商主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今天中国的这个外贸政策，它与传统的重商主义也还是有些区别的，有些不一样的，毕竟时代、历史环境也都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呢，是对财富的定义上是不一样的。历史的重商主义，它把这样一种啊顺差定义为财富的积累，而且标志物呢就是贵金属、黄金和白银。那么今天的不同呢，比如说中国的这种贸易政策，它更多是要赚取这种啊贸易顺差，它通过各种形式的表现，比如说美元，比如说欧元，比如说它去追求其他国家的国债，所以它与传统的这种啊囤积、 抢劫贵金属完全不一样。第二不一样呢，经济体系也不一样。就过去重商主义盛行的时候啊，普遍是一种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那么中国今天显然过了那种原始积累阶段。中国目前实行的经济体制呢，它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用中国讲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经济规模和复杂程度远超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啊矛盾突出的那些代表性的国家。第三个不同呢，就重商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是被自由贸易挤出的，而今天中国的这种重商主义它反而在利用这种所谓的自由贸易全球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又不符合经典的重商主义的特征。所以说今天的中国的外贸政策它有重商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但是它也有今天中国的一些独特性的背景因素。那么第四个我们来分析，就中国的这种追求贸易顺差的这样一种贸易政策能不能持续，显然是不能持续的。第一，国际贸易的摩擦和政治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你看为什么呢？这一次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议论呢，而且持续的议论呢，就这个震惊了全世界了。就之前呢，就像温水煮青蛙，只有美国人觉得不舒服，那么这次万亿顺差公布之后，第一个表达不舒服的还不是美国，是刚刚到中国访问习主席夫妇热情接待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你看当欧洲他意识到这样一种受中国贸易顺差的侵害之后呢，它会引起连锁反应的，实际上这也是美国抵抗中国的顺差政策连锁反应之一。那么随着欧洲这种觉醒，未来美洲甚至非洲它都会出现抵制抵抗中国的产品的倾销，所以这个是它不可持续的第一个原因。第二呢，全球需求放缓也会抑制中国的这种贸易顺差的这个策略，也会影响中国出口的增长。第三，就中国国内需求的疲软，它也会从根本上去影响中国的这样一种贸易顺差的维持。因为你国内需求的疲软最终会伤害的经济的机体的，你尽管是内卷式的产能过剩的输出，但是当中国的这样一种消费疲软积累的社会矛盾经济矛盾恶化的时候，你出口也会受影响的，因为你这种经济形态很难维持的。所以说未来一定会走向一种供应链的多元化。事实上中国的邻居日本呢，它就是个例证放在那个地方。日本80年代的时候可以生产世界上所有的消费产品，特别是家电类的，你全世界都不用干了，日本人可以向全世界提供。但是后来日本这个难以为继，除了国内这种产能过剩抑制需求，国外与美国打贸易战，最后发展的货币战争。那么有些中国网友总说中国跟日本不一样，中国不会跟美国打货币战，中国货币管制不会受日本那样广场协议的威胁。但是中国它毕竟不是在一种真空中发展经济，它一定会受世界形势的影响，而且这样一种维持产品倾销的这样一种产能过剩的状态，对中国经济本身是一种自杀性的。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 LT 发现中国舆论也在议论中国的贸易顺差意味着什么，也有中国的专家在研究世界是不是又到了一个鸦片战争前夜。那么网友们从刚才的这个前四个方面的分享来看，国际舆论的焦点呢是中国面临历史的轮回，习近平面临慈禧的同样的状况，就老佛爷要遭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强制性的改变，巨大的贸易顺差的时候了。就鸦片战争呢有这种轮回的风险，中国面临慈禧习近平面临慈禧同样的状况，或者习近平把中国带入了清朝末期的状况。那么在中国国内特别是官派学者呢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是不是有鸦片战争这个情况。但是在中国官方允许的这样一些舆论当中，出现了一个反鸦片战争，反向鸦片战争。这什么意思呢？就中国的一些学者他提出来，现在是中国要向美国发动鸦片战争。也就是说在中国学者里面认为，美国与100年前的清王朝与慈禧的中国完全一样，或者形势非常相似，中国倒是要主动发动对美国的鸦片战争。所以这个就是时刻是在我们一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眼睛加快。他为什么习主席会自信那么膨胀呢？因为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的这种经济形势以及发展趋势时候，给习主席提供了巨大的信心。就中国也认为是有鸦片战争， 只不过中国是当年的英国，中国要攻打的对象是现在的美国。所以你看，由中国创纪录的贸易顺差引发的深层次的研究啊，中外差异是非常大的，得的结论也是完全相反的。但是 LT 讲了，就中国学者认为啊，今天是中共对美国发动鸦片战争，这个还只是官方鼓励的学者立场，相信也有些冷静的中国学者，他们也会意识到中国这样一种片面的追求这种贸易顺差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风险和危机的。 LT 这些观点呢，也只是想抛砖引玉，也欢迎呢网友们对这个问题啊发表高见。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